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大家好，我是丁月，我们又见面了，每周一次啊，跟大家天上地上哈，各种新科技技术方面的这种交谈和交流哈。那今天首先想请李进跟我们讲讲，听说伊隆马斯克把他的这个星链技术的第二代的细节都给公开了哈。不过我在想，第一代咱们还没见着影呢，我听说您排队排了一年多了，连这个终端都没拿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办法，据说他现在呢，那个终端系统的硬件哈，价格是595，
哦，
然后每月月费呢，原来是好像90块钱一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升到110块，
哦，
他说通货膨胀太厉害了，
他也通膨一下，
对，他也通膨一下，
嗯，
然后呢，最近呢，他就宣布呢，其实我们今天可以为着星链哈讲几个，几个话题，
嗯哼，
一个呢就是星链已经提供给开房车的这个客户，
没错，
哎，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走哪儿带哪儿哈，无论去什么荒郊野地，大家再也不担心
是
没有信号的问题了，
哎，
嗯，
我们讲完房车呢，然后再讲一下，就是大家已经都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哈，乌克兰现在也在用这个星链，
没错，
就算你全国各地的互联网被俄罗斯打掉，
嗯，
它都还有互联网，你说这个，所以搞的这个。俄罗斯也是咬牙切齿啊，就是想黑进去，对不对？
对啊、
一会儿我们也讲一下这个。
对呀、啊，这种黑入有可能吗？哎、而且不光俄罗斯哈、
啊，
这个俄罗斯的好伙伴中共也想干这个事儿、
啊，
就是给星链捣破坏哈、
啊，
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啊，这个也都是一个话题。然后第三呢，其实像前一段时间加州啊、西雅图啊、华盛顿州那不是那个山火嘛？
对。
所以在这种紧急救援的部门，
嗯，
对他们来讲，这个星链简直是太有帮助了，
嗯哼，
啊，以前呢，简直是说，可能是在这个步枪机啊，
嗯、
第二救火队，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嗯，
啊，当然他们可以拿个这个 Garmin 哈、GPS 说我现在在第二条山梁的这个什么什么地方，
嗯，或者报个坐标，
哎、对，那但是呢，现在就已经完全是另一个
level， 嗯哼，
哎
，OK，
然后最后呢，还其实呢，美国军方呢已经在，和这个马斯克啊谈各种星链上的这个合作的关系
哦，
哎，
也要进入军事领域了吗？
不说已经要进入，我相信已经进入军事领域
了，已经进入
了，
只是才跟我们讲、
哎、
是吧？
然后我们再讲一讲他第二代
，OK，
就是说呢，我们能想到的，马斯克早就想到了，
是
我们还没想到的，马斯克也想到了。
哎，好，那就请李进先跟我们讲讲这个星链第二代技术它到底好在哪儿，跟第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说吧，它这个第二代呢，比起第一代来讲呢，是个庞然巨物哈。
哦。
啊，它这
哪里庞大了？
就说体积庞大，重量庞大。
嗯。
就比第一代呢，几乎要大，差不多，我那么说吧，差不多要大5到10倍那么大。
你是说这个终端的设备大吗？还是说它这个
卫星大？
哦。
对。卫星大呢，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卫星本身哈、它必须要具备很多功能。
OK。
那这些功能越大，当然卫星就越重，
嗯、
也就越大。
OK。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它造得太大。
是。
太大的话呢，你的价格、成本、费用全都往上升，对不对？
没错。
啊，然后马斯克呢，最近他就透露啊，他说我们已经制造成一个就是新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叫第二代星链的这个原型机
哦，
已经造成功了，而且是 fully functional。
OK，
啊，这个功能已经齐备了。
嗯哼，
那他这透露这个，现在呢，据说啊，他们正在跟美国的 FCC 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申请，就说我们不但是要发1万多颗卫星，
嗯，
我们还要再发3万多颗卫星。
哇哦！
啊，3万多颗卫星。
嗯，可是这1万多我记得还没发完呢，对吧？
还没发完，现在已经发到差不多2500多点。
哦，那他就有这么大的野心，就是1/4刚完成呢、就已经想到未来不知道多少步以外了。
对，
嗯，
那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每周发射一次。
OK。
啊，每一次发射大概50颗左右。
嗯，这听起来就是伊隆马斯克发卫星就像咱们周末去超市买菜一样、
哎、是
一周一次，然后
就
那么的方便吗？
对，他就能够做到。
OK、
这样的，这是在可能全世界各地啊、
嗯、
没有一个国家
是
能够做到。
OK，
所以呢它这个第二代卫星呢据说呢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比起第一代卫星啊，第一代卫星才重差不多250公斤，
嗯哼，
第二代卫星呢重1250公斤。
OK， 那更重的话证明着它发射的这个技术就要求更强了，对不对？
是，那就是说呢，你说它现在一次发射50颗卫星，
嗯哼，
那假如你重这个5倍的话呢，说不定一次只能发10颗卫星，
那成本就高了，
对
吧？对，
成本相对来讲高，但是呢，它第二代的星舰，
嗯哼，
这个火箭呢也正在怎么说呢？如火如荼的在准备中，现在据说呢，它可能是在6、7月哈，进行第一次试射。
OK，
那假如这个星舰这个庞大的火箭可以的话呢，它又可以。基本上用那个星舰每一次发100颗第二代卫星。
哎，
这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就是说它自己本身这个承载和发射的技术也在进步嘛。
对
对 ,OK。
所以呢我就说我们能想到的马斯克早就想到了。
是。
没想到的纸上谈兵的他也都想到并且呢已经在进行中。
没错，所以未来可期哈，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射技术的这种支持吧，那他提出的那些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就很快可以实现了哈。最新的我看到就是说他要让这个房车可以使用星链，然后随时随地荒郊野地都可以上网。
对，
这个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据说现在就可以实现。
已经了吗？
已经，对，他现在已经公布了，就是你今天啊，当然不是说你今天下订单就可以拿到，
是，
我也正在想，就是说我是不是再下多一个订单哈？
多挤占一些名额。
前天试了一下，他说你的 email 已经被人用过了。
哦，不行，
糟糕，那就不行了。
那把我的借给你吧。
哎、对，就是说，他呢，这个房车呢，你可以想象到啊，咱们假如今天跟家里人一起啊，去一个风景优美的优新美地，
国
家公
园，
哎，然后你到那边啊搭帐篷或者。现在不用搭帐篷，开个房车啊 ，RV，RV，
RV,、
哎，那就一开到这个 campsite， 或者是你开到什么地方，停车，就当地就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哇，风景优美啊，
四海为家，
哎，但是呢，咱们周一还要做节目，对不对？
对呀、
哎，那以前怎么办呢？假如有手机还勉强可以连上，
手机这个信号有点差，
哎、是，但是假如你有星链的话呢，哎，这个不同，对不对？
对呀、
你可以 Skype 或者是怎么样哈，
视讯通话了，
是的，
呀，
这样就搞定，而且你马上现场就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段视频就拍过来了，好，那这样在这个作为房车来讲的话呢，它整套的设备其实和你家里一样，就是一个平板天线。这套天线现在卖595块钱。据马斯克说呢，我说他现在是有点怎么说呢，这个
什么意思，
就是亏损卖这个硬件。
就是做赔钱买卖呗。
就是说这硬件呢，他现在这个 terminal 呢虽然已经是第二代，连天线的形状都改变了。原来是一个圆的，像是这个披萨一样的，对不对？现在呢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哎，你把这个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啊，李静还没有亲身的体验啊，它就是你开出来，它那个天线上边有马达的，等夸一下，先平着对着天空
，OK，
然后一会儿呢，你就开始它就慢慢转，就是它已经捕捉到某颗星链卫星，然后它捕捉到之后，它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对不对？然后就知道这个轨道在什么地方，这些数据，然后它马上就开始对准，对，对你家来讲或者对你来讲是最优化的那个卫星。
它还会自动识别，是吧？
哎、对了
，OK。
然后呢，这识别之后，然后你看一会儿，它就开始固定了。据我看网上他们说呢，就是这个也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什么叫 learning curve？
就说这个它的这个系统啊，就是先锁定这个卫星之后，它还会慢慢的优化。他说据用户说呢，他说过了一天两天呢，我发现上下载速度呢还有改善。就这样。
所以那如果在这种技术的支持的情况下哈，看来以后不光是可以 work from home， 我们还可以 work from camp， 然后 work from anywhere。
对，
可以，只要有个星链的设备就行了，是吧？
对。前些时候我还看到有一个什么报道说马斯克要推出手机。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报道有点谣传哈。
他是推出手机还是推出手机服务啊？
不是，他呢就说据说他那个手机是可以连这个星链网啊，我相信这个是技术上迟早可以做到，而且我相信也是马斯克他的计划之一。
OK，
你何必还去 买这个，当然除非苹果哈，这个跟他合作，就说我这个 iPhone 也可以连你的这个互联网。但是当然肥水不流他人田，马斯克肯定说我先做出我自己的这个手机。
手机，
哎，那这样你走到全世界，没有什么 roaming 不 roaming 这个概念了。
对，
走哪儿打哪儿。
嗯，就相当于一个更加简便，而且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卫星电话嘛，对吧？现在卫星电话感觉特高端又特别贵，就
是
除非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才有，对不对？嗯，好吧，那就期待吧，看看这个，虽然现在是谣传，未来能不能有一天实现这个卫星电话啊？
没错。
嗯，不过谈到这儿啊，就是现在听说星链它还有更多野心的计划吧？它要走进，比如说这个，还要跟太阳能什么的去进行合作，还是怎么回事？这方面有哪些进展呢？
星链岛，不是星链岛，这个可能是一个误传，
哦，
就是说星链本身倒没有说和太阳能有直接关系。
哦， okay，
只不过以前呢，我们曾经也谈到过，假如你有这个房车哈，房车顶上一定是铺了这个太阳能板。
对呀。
然后你走到这种没有电的地方，
嗯，
你星链也得要点电，对不对？
哦，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太阳能只是作为一个储能系统给它的，
哎，对
，OK OK。
这样的话呢，你真的是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和家里和公司保持联系。
OK， 好，好。但是现在有一个地方我们不方便联系，就是飞在天上的时候，在飞机上的时候，据说这一块马斯克也为我们想到了，是吧？他要跟航空公司开始合作了，以后坐飞机我们也可以随意冲浪了，是吗？
对，
嗯，
呀，这个。这倒是已经是 confirm 了，就是夏威夷航空公司 Hawaiian Airline 已经宣布跟马斯克他们达成协议，将来呢夏威夷航空公司呢会提供免费的 complimentary WiFi 的这个服务，所以呢到时候你在飞机上绝对可以打开电脑啊，这个 email 也好啊，这个聊天也好都可以，
都行了
啊，而且据说达美航空公司 Delta 可能是第二个，但我相信哪家航空公司都会跟他这个打地友，现在主要就是他也不急，为什么呢？因为他卫星还不够
，OK，
所以还要等，就是多发一些个卫星，这样不然的话，你的那个服务的质量就可能不会那么好，对不对？
就相当于带宽网速会受影响，
是
吧？
没错。
好吧，行，那在这个Elon Musk的这种不断的推进之下哈，感觉我们以后在哪儿都可以上网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吧，接下来的星链技术，哎，还能更怎么样的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现在它已经在军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刚才李进提出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会感兴趣的，那像俄罗斯也好，这个中国也好，中共也好，它要是搞破坏，比如在军事作战中敌方想要去攻击这个星链，有可能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大家好，我是丁月。刚才李金跟我们介绍了星链啊第二代技术的一些最新公开的细节，还有呢目前星链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运用，以及未来可以期待的运用哈。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这次俄乌战争当中星链已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可是如果敌方像是俄罗斯中共也好，他们要搞破坏的话怎么办呢？
其实当然搞破坏有好几种方式啊，我们在这个公开渠道上看到的就是俄罗斯呢，他那些黑客啊，就说他们说试图黑进去这个星链的网络，哎，确实好像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但是马斯克他们就随即宣布呢，马上把这个就像这个 Windows 啊或者苹果啊，这保安的这个 security 这个升级，然后他们好像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呢就 release 了一个。这个补丁，然后就把这个黑客的这条这个洞给堵上了，有点像特斯拉汽车的 over the air OTA 的 software update， 你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搞定了。
OK，
当时呢我看到有些报道，就是美国军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都是好家伙，这个马斯克怎么那么快就可以，我们军方假如要发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说不定得几个礼拜吧，
对啊，
才能够，就是说他这个人怎么能够那么快，24小时就搞定，
这么有效率？
这是有效率，速度快。
对，
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因为他掌控了这个星链卫星的发射、 掌和控制管理的每一个细节，
嗯，
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OK，
所以呢，他是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啊。有些什么小问题，就像你让 Microsoft 搞定一个 Windows 的补丁，当然很容易啊。苹果也可以搞定它的补丁啊。都是 in-house developed， 对不对？
所以就是让这个内行人做内行事啊，他就提供这种服务给军方。那出了问题，他也可以快速的帮军方进行解决哈。
对。
但是如果说你像俄罗斯哈，尤其这个普京，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万一他哪天说我不高兴，我把你这个星链炸了怎么办？
啊，这个呢，其实像俄罗斯也好啊，这个中国大陆也好，他们都包括美国哈，都已经。尝试过并且成功的击落卫星。
击落卫星是什么意思？击落想要击落它的卫星吗？
对，实际上就是说这卫星它也落不下来哈。
okay.
它只能就是打爆你，就是把你打掉了。
就破坏你的功能。
啊，就整个卫星给你炸掉了。
呀。
那美国做过这种事情。
嗯。
俄罗斯做过这种事情，中国大陆也做过这个事情哈。
是啊。
那他们当时炸掉之后就变成很多碎片。
嗯。
这种碎片呢，有一次呢，就是中共的那个卫星炸掉之后呢。好像离这个太空站很近，就是那个轨道，还好就时间不一样哈，这那次呢就令到 NASA 也很紧张，但是呢，如果他是想一个一个就说我把你这个星链卫星打掉行不行？你打掉几个，十几个，甚至一百个，都可以，但是呢，你想把它全都把它这个disable 啊，这是。至少以中共现在的这个技术你是打不过，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哈，就是当时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德国的那个 U-boat 的潜艇啊，用狼群技术啊，就是说想拦截美国向英国啊提供的那些货运呢、当时就是轮船嘛，那个德国潜艇是见一个打一个，然后美国呢就说好，我把这个我用这种舰队的方式，就是说全都大家一起就是编队，
就是人海战术嘛，就是舰队战术是吧，
他是这样，就是说你要一个一个船的话你肯定全死，但是他一大群船的过去，这个外边的铁定就已经挡住了里边的船，对不对，
而且他打不过来对吗，他毕竟发射他是得有目标射准的
啊，那船是不停的，旁边有驱逐舰护航嘛，
对、
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呢他叫 convoy，这个怎么说啊，就像那个以前那个骆驼队啊，就是啊，就是一大队这个船，结果呢，而且呢当时美国呢说我造船的速度还快过你打沉我的船的速度，
哦，
那你怎么赢啊，你赢不了，
源源不断的可以补上来，
对
吧，对，
你打沉一条船我造出五条船，所以到最后呢那个就是当然你 U-boat 被打沉一个你想再造就很难了，
是
啊，那星链这种卫星呢，就是说你想打掉一个星链卫星容易吗？不容易。就是你得发射一颗导弹，能够达到星链的这个高度，对不对？
对。
啊，你还得知道星链的位置等等等。那你这颗导弹多少钱？
挺贵呀。
啊，就是说你的这颗导弹能不能够便宜过这个星链？假如贵过这个星链的话呢？你打掉一个，我再发五十个上去。
对，
你就，
而且现在它这个成本不光是导弹的成本吧，就是像俄罗斯，您刚才讲俄罗斯也好，中共也好，它要是实施破坏的话，它自己也得发个火箭上去，而且这个火箭它据您介绍，它不是不可回收的吗？就相当于我打一次，我得花一个火箭的钱，
是，
我还得花个导弹的钱，
对，但是你也不要，就说，对，第一就说你价格方面你拼不过它，它一颗火箭发五十颗上去，
是啊，
对，那还有一点呢，假如。不要忘了，就是说大家都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说从星链的观点来讲，我有2500颗星链卫星，那你中共有几颗卫星？打死也就是那么几十颗吧，那我打你还不是一打一个准儿？
是，
那你打50颗星链卫星，我打你50颗你的卫星，你就没了，那我这边还一大，
还有几千个呢，
对，
他不说还要再发30000个，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就说这话的人，就是这个，就是说给一些这个小粉红，大概有这个作用，但实际上技术上面来讲呢，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事儿，
不太可实现啊，
对，
或者经济效益上，你就说这一个火箭得多少钱吧，对吧，
对，
然后他这么打到底符不符合实际的效益呢？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空军呢，他们现在已经在和马斯克非常密切的合作哈。据我看到的一些这个报道呢，就是像美国空军在犹他州的 Hill 空军基地啊，他们有个部队呢正在就是在测试星链卫星和美国这个隐形战斗机 F-35 之间的联系。你说隐形战斗机还用星链吗？
对呀、
其实
美军不是本来就有自己的通讯卫星吗？
对，但是美国的通讯美军的通讯卫星那是庞然巨物啊。就是说它的这个 access 的这个级别啊是很高的，对不对？而且呢就是不是说能够普及到每架飞机每个坦克每个军舰舰长都有这种就是直接 access 这个卫星哈。对，就是军舰大概可以，航空母舰肯定可以。但是我一个小炮艇怎么办？哎，现在有这个星链卫星呢，小炮艇都可以。所以呢就变成从整个美国的它的军事的这个通讯就可以做到普及到这种最低的一个作战单位，
就有点像什么全部联网了一样，是吧？我就小到一个，就像您上周讲的那个小电摩托似的，哪怕我这么一个单兵作战，我都可以通过卫星网络和我整体的布局来有一个联系，是吧？哇，那就厉害了。
对，所以呢，就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星链会在商业上、民用上和军用上起到的这个作用呢，是简直是不可预估吧。我相信会是一个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架构。
好，
颠覆性的，那就像马斯克电动车啊，就是颠覆性的。
OK，
disruptive technology。
OK， 对，以前老有人说这个 Elon Musk 他好像也不在乎咱们地球上什么事儿哈，老想着向火星进发但是现在咱们看看他做的这些事情哈，还是实际让我们无论是从生活民用军用还都是已经有所注意了哈。好，那么聊了这么半天 Elon Musk 了哈，聊了这么半天这个星链的技术了，咱们在这个 down to the earth 哈，看看最近呢，咱们这个美国有举办印第500的大赛，是不是？在这场这个车的大赛当中有什么看点呢？
美国印第500这个大赛啊，在全世界啊，公认的三大赛，一个是美国印第500，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摩纳哥，一级方程式大赛车，Formula One， 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可能同时看这两个赛事，因为什么？他们都在同一天举办。也就是说，昨天。
那大家更喜欢看哪个？哪个更受欢迎呢？
他们都是这个可以说世界顶级的三大赛事。第三个是法国的勒芒大赛。24小时它是叫耐力赛哈。但是呢，摩纳哥它这个一级方程式大赛呢，这个我们可能要需要留到下期再讲哈。
好，
但是呢，摩纳哥的这个大赛和印第500的大赛呢，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就像你比如说
哪里不同？
有人喜欢，就是说我喜欢开美国的肌肉车 muscle car。你说让他去开法拉利，他觉得你这太 sissy， 有点不大对头啊。但是去开保时捷、法拉利的人呢，你要让他去开 Camaro 的话呢，他说这太。
不是我的 style。
对，不是我的 style。就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看法。没有说哪个好过哪个，就是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喜欢看赛车的人应该这三个大赛都应该亲自的去体验一下哈。
有这个机会吗？普通人可以吗？
可以啊，你只要你当然你不一定能够。
我不得有个很酷的车才行是吧？
不是不是，你只要你有的这种旅游呢，就是专门去看这种赛车的。但是呢，你当然不一定住到最好的那个酒店，你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门票。这些都没关系，但是只要你在场。
您的意思是我们去看是吧？在现场看。我刚才误会了，我以为说我们自己可以上场开一下。那个就太难了，是吧？
这太难了。
OK。
他这个印第500大赛呢，是就是5月29号星期天。
昨天。
然后呢，他是第106次大赛。前一两年好像是因为那个 COVID， 所以呢就至少有一年他没有赛。然后呢，这一次呢是一个瑞典的选手叫 Marcus Ericsson，获得这个冠军呢。这次呢据说很有意思。怎么说呢，他这个大赛呢，印第500啊， 那五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跑500英里。
嗯哼。
但这个赛道本身呢，又是一个有点像椭圆形的赛道，但它不是纯椭圆哈，
okay，
它是有点像四个角落长方形的，但是它这个不是那么直角方啊，它是这圆的这样，所以呢，它这个大赛呢，就是所有的赛车手哈，你必须要跑完200圈。
哦，这么多
啊，两百圈。
全程下来得多久啊？
2个小时。
两个小时，哇哦！
它呢，实际上就是。像所有的大赛啊，他在这个赛之前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定这个叫杆位。
什么叫杆位？
什么叫杆位呢？就是说你这个大家一起起跑的时候哈，谁在第一线，谁在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这都很讲究的，对不对？
哦。
它不像我们短跑，大家都是在同一，比如说100码短跑或者100公尺啊短跑。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点线，对不对？
对，所以这也是我一直看这些赛车的疑问
啊，
好像他们都有些人在前面，有些人在后面，然后有些人在内圈，有些人在外圈，这样公平吗？
非常公平。他是怎么来决定这个呢？
嗯，
你比如说丁悦啊，她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女性赛车手，
嗯哼，
这次呢，她就说这个怎么样来获得这来决定这个杆位呢？
嗯，
好，比如说李静也是赛车手哈，
嗯，
然后呢？他们会在这个赛车前一个礼拜几天，然后给大家呢一些时间来熟悉这个赛道。
嗯，
那就是说每个赛车队的每一个赛车手，你都有比如说半个小时啊，或者是怎么样在这儿跑。这个跑的速度快慢呢是有很多的因素，包括你早上跑还是晚上跑还是中午跑。
嗯，
为什么呢？早上跑的时候还有一点露水吧。
对呀、
你不想在那个时候跑，因为那个路面可能有点潮湿，有点潮湿的意思就可能会
打滑，
对，
嗯，
然后呢，而且那个路面比较凉，
嗯，
比较凉的话呢，我那个轮胎的橡胶就可能稍微硬一点，
嗯，摩擦力大，
对，
是，
但是呢，凉的时候对这个发动机的很好，因为那时候空气凉一点，它就会比较 dense，
哦，
啊，但是呢，所以你就取舍了，你想什么时候？做这个杆位的这个测试跑，
嗯哼，
好，有的就说我在中午的时候，
嗯，
那中午的时候呢，路面就暖和了嘛，
对呀、
那时候我的轮胎也比较就像球鞋一样软一点，
嗯，
摩擦力强一点，
嗯，
那个时候呢，因为天气比较热了嘛，
对，
对，发动机又不大好，
哦，
空气比较热，就像你热天跑步和凉天跑步不一样吧，
所以这没有十全十美的呀、
没有十全，当然没有十全十美。
对，我再问一下，所以您说这个杆位提前的跑这一次是怎么是决定实际的位置吗？
对，他会定几天，就说好，你们大家都已经在这个赛道已经熟练了，对不对？
嗯，
好，我们定今天明天两天，
嗯，
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赛车队，
嗯，
他有的赛车队呢不止一个选手
，OK，
啊，他有钱的可以有3个选手，
哦、嗯，
甚至有的4个选手
，OK，
好，那就是每一个选手，你都给选一个时间，假如大家都想同一个时间就抓阄，
嗯哼，
好，抽签，然后呢你就跑4圈，
嗯，
跑4圈之后呢，用你4圈的平均的速度，
嗯，
这就是你的就是争夺杆位的速度，
哦，
好，你比如说丁悦跑了250英里每小时，
嗯。
李静跑了249.54，那你就好过我。
哦，
哎，怎么这着？然后又一个赛车手，他跑到251，
嗯哼，
那就把你又挤到第二名，他拿第一名。
OK，
所以呢，他的杆位呢，就是说第一个人永远是在内圈第一排，就像你讲的哈。
哦，
然后他一排是3个，
嗯嗯，
所以呢，拿第二名的是第一排第二个往外圈一点，然后第三个是最外圈。
可是最外圈不划算吧？
不是这个，但是这个最外圈你是在第一排啊，
哦，
然后第四个就变成第二排的内圈，
哦，
所以就是他那么这个在这样来决定。
哦，
那2022年他一共有好像是31名赛车手，
嗯，
啊，那这个杆位就是由这样来决定的。
嗯，所以这个杆位会直接影响到最后比赛的结果吗？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因为什么呢？
嗯，
正是争分夺秒嘛，对不对？
嗯，
就说在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下，假如你是拿到杆位，
嗯，
你跑的速度又是跟人家一样快，
嗯，
那你肯定是
有优势
，对不对？
嗯，
因为当然你还要就是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跑200圈中间要换轮胎的，
哦，
那个轮胎可不是像咱们买的轮胎4-5万英里的这个 warranty 哈，
哦，OK，
轮胎的寿命大概是可能它一次跑下来可能至少要换一两次两三次轮胎。
哎呦
啊，
所以这个位置也决定它换轮胎方不方便是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不是，就是那就要看你的那个轮胎，但是呢他这次呢他有一个就是说印第500的大赛呢，就是说所有的赛车队必须用同一个轮胎。
哦，明白了。
同一个牌子啊，这个牌子就是法尔斯通。
嗯哼，
那当然你可以说明年是米其林，那就看你要花多少钱赞助
什么了。
对，这个呢就是很100%商业的这种。但是也有的这个轮胎厂他那个轮胎不咋地，后来被人家骂死了，那就
影响我们比赛的表现。
对，那就是说那他自己就不想再
续费了
哈。
明白了。
好，
我们聊了这一会儿，我得打断李静了，因为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哈。我们等会儿回来接着聊还有哪些印第500的看点。
天南海北话汽车，
大家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大家好，我是丁月。刚才讲到这个昨天哈，5月29号刚刚举办的印第500赛车大赛哈。
是。
那么除了刚才李进讲的一些基本的常识，他们怎么排位啊？那还有什么您觉得有意思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啊，在这个印第500呢，它首先呢，它这个这在美国是有非常优良的传统啊。
嗯。
所以它开赛的时候呢，当然是唱美国国歌了。然后除了美国国歌呢，他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手唱，比如说 America the Beautiful 啊等等等这些。然后呢，还有一个惯例呢，就是空军呢会派这个飞机，就是在他唱国歌的那个叫结束那高潮的时候，这个美国这个空军的飞机就当头飞过。各种各样的飞机都有。
是来秀一下还是为向他们叫什么助威是吗？
助威也好，致敬也好，反正就是这是他的传统。
传统有意思。但是我怎么看到一堆人亲地板是怎么回事
啊？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首先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怎么样去夺取岗位，对不对？
对呀。
但是我们讲这留到再等一会儿哈，讲这个亲地面这个，因为原来呢，它这个赛道呢，很多年以前，它是砖头铺成的赛道。你想砖头这个磕磕拉拉的，
很颠簸吗？
对，但是以前呢，砖头是好东西啊，拼起来的时候，但是用久了必然有一些颠颠簸簸的不平的地方啊。
没错。
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呢，这个赛道已经全都变成那种什么柏油啊这种。但是呢，为了保持传统呢，他们在这个终点线，就是有三四排这个砖头，这是终点线
，OK，
啊，然后这个它的传统呢，就是冠军的车队，不单只是赛车手，赛车手的老婆、小孩或者女朋友
，OK，
啊，然后整个赛车队，你这要有你的 mechanic， 你的换轮胎的整个一个车队啊，就至少十几个人吧，然后呢，大家一起亲吻这个地面，然后在这个，然后得冠军的这个冠军也在，个人再亲吻一次，这个都是，这就是他的传统。
传统了，
而且呢，
okay，
还有一个传统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比如说在摩纳哥大赛啊，和这个法国的勒芒大赛呢，赢了的人是怎么着呢？拿那个香槟酒啊，这个还不点给你抿晃，然后呲一下的就全都就是。在
雨露均沾了一下。
对了，但是呢，印第500大赛呢，他没有香槟酒。是什么呢？
是什么？
冠军要喝一瓶牛奶。
啊，喝牛奶啊？
哎，
怎么一下气势就弱了呢？
哎，这是、你想看，他为什么喝牛奶呢？主要就是很多年以前呢，在他们这个大赛赢了的时候啊，当时可能是喝啤酒啊，还是喝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当时有一个是，就是当地的牛奶商，他说：“哎，这冠军，假如那时候拿着瓶牛奶，这不是等于做多好的广告啊？
所以是广告植入啊。”
哎，对了，所以呢，当然以前的牛奶都是纯牛奶了，对不对？而现在呢，就是说冠军可以要求你要喝脱脂肪的呢，还是低脂的？还
可以喝酸奶吗？什么口味都可以是吧？
大概什么口味都可以。
OK， 好的。
所以呢，他是喝几口之后呢，然后一瓶牛奶就浇到头上。
OK，
哎，这是他传统。
也挺有意思。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 这个就是一个椭圆形跑道啊。他们这个跑道呢有四个角，对不对？
是。
那你想，他一共要跑多少圈？200圈。嗯、
是。
好，200圈呢，他在跑这个你，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椭圆形管，这个跑道啊。
嗯。
在这个长距离的时候，那是加速到最快。
嗯。
然后呢，马上第一个转弯圈就来了，对不对？
对。
哎，这个时候呢，他要贴着这个第一个墙角的这个，那当然是圆角了。
嗯、是。
贴得越近。他这个就是说越近，然后呢，
嗯，
就是看到这个短的那个直线那个，
嗯，
然后呢又贴到里边，然后又在 slingshot 到第二个角，
嗯，
他们每一次到这个角转弯的时候啊，据说他那个赛车的那个当时产生的离心力，
嗯，
是3G，就是3倍的，
三个 G 是怎么算？
3倍的地心引力。
哦，
就是说呢，你的脑袋瓜子呢，你比如说原来是重20磅，
嗯，
你突然间呢。它这个力量，因为它是逆时针旋转，
嗯，
所以你的脑袋一定是往外歪，对不对？
对呀、啊，
你就觉得你的脑袋那个时候重达60磅，
哎呦，
那你的脖子大概能承受多少呢？
对呀、
啊，啊，而且是这样哦，它你看2个小时，它要跑200圈，
是、
嗯，那就差不多1分钟就可能
经受4次是吧？
对，就是经受4次，
那
所以呢，
那这人的身体也得挺厉害吧？
那赛车手的。绝对他是这个体力啊，你别以为他就是好那么赛车，他绝对要去健身房不断的健身，他才能够这个，当然他现在那个座位上都有两边的那个保护你的头，就说你的头不会说空着，不然的话你一撞车你脖子就要断了，
对呀，就甩出去了嘛，
对，所以呢就是而且呢假如在比赛的时候啊，
嗯，
假如是突然有撞车事件，这个经常发生，这一次就已经撞了好像3、4次还是4、5次这样，
嗯，
那马上呢就说轻的，就说撞的车呢它是在赛道内侧撞，那还好，因为赛道内侧有这个草地啊什么这些，
对，
那那时候就是黄旗，那大家呢都必须速度马上减慢到一定程度，然后假如是不小心，刚刚我讲的他是撞墙了怎么办？在外侧撞墙，
嗯，
因为他这个墙呢为什么会撞呢？
嗯，
是因为这样，就是你跑那个跑道你是不是已经跑到热了，对不对？
对呀。
好，那个而且这轮胎是不是不断的磨损，对不对？因为它是软的橡胶嘛，
肯定
那些橡胶磨损完了之后就变成一颗一颗的颗粒，然后他们那行人就叫 marble。Marble 就像那个
Marble, 大理石一样啊，
不是 Marble 是那个小弹小玻璃珠、
哦、弹球
对、
嗯、
你想你的轮胎在玻璃球上那还不滑出去嘛，对不对、
嗯、
所以呢就是他们在转弯的时候又想贴近那个墙，但是又怕万一这个你的车稍微失控一点点，
嗯，
你就可能要 kiss the wall、嗯、那就绝对是车毁、哦、啊，不一定人亡，那是车毁、
嗯、对啊，
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嗯，
他的赛车手就要高度的这个注意力在这个2个小时、
嗯、
你还不能换人、
哦、
对不对、
嗯、
就2个小时啊，可以换车胎，可以加油，
嗯
啊，而且呢今年还说这个，就是说他这车加完油之后出，就是重新进入赛道呢，以前他那个团队的人会推那架车出去，
哦
啊，但是现在还要自己出去，
自己出去，那自己能推得动吗？
啊，不是，他能推动，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变速箱是 optimize 优化到高速哈、啊、
哦，
那低速的时候就不大
可能，
不大给力，这么说哈。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而且还有呢，就是今年就是说他的这个赛车呢，
嗯，
全部的车身是一间公司提供，所以大家都很公平。
OK，
哎，不会说你在你的那个车身弄点什么小的这个手脚，
嗯，
哎，而且发动机呢，
嗯，
必须用2间厂家的一个。
哦，
是哪2间呢？就是一个是本田 Honda，
OK，
一个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兰 Chevrolet。
哦，
哎，
所以他们还有能力提供这种，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是非常极限的速度的这样的引擎哈。
啊，对，
嗯，
它这个引擎呢是这样，就是说2.2升，
嗯，
比你的这个普通汽车还少点，但是呢、
哦、
是可以12000转，
哇，
700匹马力，
哇，真的是我们普通人哈、
哎、
开普通车有点没法想象了哈。
是，
谢谢李进今天借讲这个Indy500大赛呢，让我们领略到了赛车哈，不光是拼速度和激情哈、
哎、
还是拼运动员的体力，也是一种精神哈。好，非常谢谢李进，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的听众朋友、哎、我们下周再见了。
好，拜拜。